哎，你好，齐老师。
你好。
我现在修那个新中心，200座了，觉得没有什么明心见性的这种感觉，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见，还有一种状态就是感觉这个就没有任何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可以见的，可以让自己明白个啥的，因为都是因缘和合的这种现象，在这种假象当中，就没有是任何的东西，就感觉到越来越平淡，不像打坐之前，一定要心要要想着要明心见性，就是这200座下来以后，就觉得明心见性也是一个妄想了。请老师给我指点指点，在这一块儿。
那六道轮回不是妄想哦，明心见性是妄想，是这意思吗？
六道轮回是你不明白才有六道轮回了吗？要是明白了，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。
啊，明白了也是妄想。
明白了也是妄想。那
那你说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吗？
就是没有什么明白和不明白的，它就这样子，本身就不没有个啥，没有个东西让你得到个啥，你非得在这里面要找到个东西，
这
我
谁
觉
非
得。
这不在这都找东西了？有谁在非在这都找东西吗？啊，你说是非在这里找东西，这个事儿谁这样做了？非在这里头找东西？
那就是我不明白，我没打坐之前我要找，我觉得我现在不想
你说
找。
你曾经非在这都找东西啊？
对对对，是的。
那现在不找了哈？你认为这是进步？那倒也可以。以前非要找东西，现在不找了，把这看成是进步也可以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啥进步，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也
那
没
你
有
不
我。
看成进步，那你看成啥呀？
还有一点，齐老师，对这个我就淡化很多了。
听不懂你说这意思，淡化要干，淡化干什么呀？
就是以前执着比较厉害嘛，
你说的都，我都听不懂你说的具体意思，
我现
啥
在
不？
对这个我见呀，就不再执着了，就是本身就没有我，就觉得一下子就轻松多了，就烦恼也就少很多了。对这一点已经以前怀疑，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肯定的事实了，
我不是很懂，啥肯定事实啊？不明白你说的意思。
就是对这个我执我见。
我知我见怎么了？
就是有这个我知我见的这个想法了。以前没打坐之前是有我一直要抓住我要见个东西，我要得到个什么东西。现在就是对这个我淡化很多了，就是没有我才是真正的那个我。
听不懂，你说说我没听懂。好吧，别的人家发发言，我听听，也许我就能听懂了。这版主，你说说看看，我能帮助我听懂吗？
我觉得我刚才在听这个大海师兄，你是不是说你修了这200来座，就是这种执着，这个没有那么重了，减轻了，总体意思是这个意思吗？
这是其一，其二就是对这个，我不再有我的这个观点了。
这你能听懂不能版主？我说版主，我听懂，
那我
我
认为
听
呢，你
懂。
是那个执着僧，但你非要说，不得认为有我了，你非要这样去描述，那你是想，觉得什么意思呢？非要说是这个我不再没有，或者说这个我没有了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了，
对对
是吧？
对，对，就是这个缘起如幻的东西，以前就要执着于有个我在，现在就没有这个我在的概念了。
师兄是想问是不是见性了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哎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刚第一点就是说，不是，就是对这个明心见性不再执着了，不再有这个观念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啊，那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齐老师呗。
我感觉
关键我在问齐老师，齐老师听不懂我表
不
达，
是，
因为
我
我
感
说我
觉
听
你
不
说
明白
的
你
无
说啥。
我没有我的概念，可能是理论上，你没有跟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吧，如果跟真正的跟生活实际结合起来，假如你在生活当中，你想象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来了，你是不是能真的无我？比如说，突然你被别人把房子骗走了，或者你还能真正的无我吗？一下子上无，就是没有立锥之地了，你还能真正做到无我吗？
那您说的这个，那就是在事上也要做到， 那但是
当然了，理通是不通，那就是不通，理通是就通。
那菩萨跟佛还有一定的差距嘞，那他那个世上也没做到嘛。就是说，就是从开始一点一点的，你才能在世上一下子做到嘛。你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把世上做到圆满了，那不可能嘛。
那当然了，这种无我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都能，哎呀，真说的真好，是应该无我。但是我觉得修行还是要跟自己的生活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。你能不能在事儿上真正做到无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说的对不对？齐老师，您觉得是怎么回事？
我不是，
我们
听懂他说的意思不是？
他是说他，他是说他已经就是修的没有，就有点无我了，没有我的概念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认为，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无我了，是没有跟生活结合起来看。
你说的，不全面。
那肯定不全面。这是我的理解，其他师兄不知道有什么想法。
都发发言，都发发言，我听听。
对呀，别的师兄是怎么看的？看别的师兄怎么说。
那这位师兄，你现在就上来就说你觉得你无我了，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呢？觉得无我了就没事了，我这样理解对吗？
我现在就是跟齐老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状态，不是说我已经无我了，我就不需要交流了，咱们就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对，没有，我们就在交流呀，就你想和齐老师说这个事儿，但是现在大家伙不是太明白，可能就我们没有太听懂了嘛。那你说你只是一个状态，那状态它会有状态，那这个状态也会过去，那就是你这个无我的状态它也会过去吗？
无我的状态它咋能过去，它本来就是事实，就是这个真相就是这样子的。
你刚才说它是一个状态，那可能是我没有搞懂吧。
就是我想就是问齐老师，就是我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出现就是不再想着一定要明心见性，觉得明心见性也是一种妄想的这种情况下，
怎么可能是一种妄想呢？
就是，
这咋可能啊？
那我现在就是，
要假如明心见性是一种妄想的，就不可追求明心见性了，追求个妄想干什么呀？
但是我现在就是不再想着就是要执着这个明心见性这个，
那谁执着了？
我说我现在不再执着了，齐老师，我以前是在执着，一定打坐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嘛？那不是为了明心见性，那肯定是
愿此生明心见性，这是执着，这是破执着吧？
我是感觉
发愿悟道，发愿见性是执着呀、啊，这怎么能看成执着呢？这不是破执着吗？恰恰相反，明心见性成道不是破执着吗？怎么成了执着了？
就是
不是破执着吗？
是破执着。
对呀、啊，是破执着呀、啊，咋能看成执着呀、啊？
就是世间上一切就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可见的，都是一切虚幻的东西。
见性是见世间上一切、啊，这什么概念呢？
见性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可见的，不是说见一切东西，那一切东西都是一些假象嘛，那就没办法
见。
那
见性是没有什么东西可见。见性这仅仅是一个没什么东西可见，你看看圆云老人怎么说见性呢？略论明心见性，开篇就讲意义，明心为意义，第五条最末说了不可得。你看前头呢，一二三四都是什么呀？见性没有内容吗？最后说归我所得，第五条最后说归我所得，看看略论明心见性吧。你得看完咱们再讨论，好不好？
好的，齐老师，我看了，看过了都，看过了。
对，那看过了，就我的理解是什么呀？我们所谓什么是见性啊？我们所说的见性，可能跟别的宗的善知识说的，可能不是完全相同。我们所说的见性，是指以老人所说为准，以老人明心略论明心见性里所说作为准。老人也是抓住重点了，一开篇就讲意义。什么是明见的意义？不就是什么是明心见性？不就这意思吗？
对，
讲
那就是我们现在打坐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明心见性嘛。但是，
但是对明心见性的理解各有不同啊，
对
啊，各宗有各宗的说法。我们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。
是我们以老人的所说的为准，作为指导，另外加上齐老师的，齐老师我们有什么问题就知道齐老师给我们。
太啰嗦了，我们就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见性，以老人所说的为准，别弄了，加上这个加上那个了。
因为我们
什么是见性啊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我们这就是以源于老人所说的为准。这个话不会听不懂吧，我说这话。不会说是我说的不明确，我说的含糊，不会是这样吧？我觉得我说清楚明白了。
嗯，听得懂也听得明白，就是在以老人所说的为指导原则的情况下，
以老人说的为准
啊、嗯，就是在理解上不是有一定的疑惑啥的，就在您的帮助下进行共同的来更好的理解老人所讲的这个内容嘛，就这个意思呀。但是我对这个见性就是觉得就是并没有什么东西可见了现在。
那不正是我们所说的见性吧，怎么成了你的见解了？老人讲的不就是这意思吗？这哪会是你的见解啊？
那是老人说的是这个见解，但是我现在也就是说我也是体会到这么一点了，虽然说可能是同样的就是语言表达，但是我是有这种体悟，所以才给你连的麦，才向您就是去表述这个东西。它也就是明心见性，它也就是一种知见的认知嘛，在知见上的一种转变嘛。
你这种说法，我总觉得似是而非，也不能说你说的没道理，但是这什么呀？你讲的不能明白。
师兄是觉得无我就是怎么了吗？
没有说无我怎么了，就是认知的一种变化吧，就是这样子。
哦，变化呢？是你觉得这个无我是要怎么样吗？那齐老师跟你说啥？
我没有听什么懂，所以我只能说点啥呀、啊？我还没有明白了，没有听懂。
对，你的问题在哪里吗？
说我能懂了，或许这我就能。
不是，大海师兄，那你说无我的话，那现在问齐老师的是谁呢？
那问齐老师是谁呢？那还不是那是我在问呀。但是你在问不代表就是有一个你在呀。
那啥就不，那比方说我现在跟你说话，那肯定是我在跟你对话嘛，对吧？
对，
不能说是不能说是代表没有一个我和代表没有一个你啊，哎，还是怎么理解？你说的无我，现在我们大家伙都听了，就无我。然后你说就都没了什么的，就是可能你表达的还是我们没有听太清楚，还是你表达的没有到位。
我就说的是我在修行的，就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，现在对这个首先对这个明心见性不再去过于去追求它，就觉得一切都是很正常的那种现象。都是一些缘起的一种空性，并没有一个东西可见，也没有一个东西可得。但是呢，不能坏这个缘起，你该怎么做的还是要怎么做，该相信因果的还必须相信因果。什么事情不再执着了，也没有这个我的这种存在。以前执着于这个色身就是我，其实现在就感觉到没有这个我，因为都是因缘合的假象。不再过于执着于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了，这个色身呀或者啥的，我的思想呀不再执着于它了。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或者是不断的借这个事情来检验自己这颗心嘛，就是借事练心，在这个婚姻当中就锻炼自己，一切就是就这样去做，而且是更好的去做了，做的就觉得比以前更积极了，就是这么一个修行200座以来的一个心得体会，我就跟老师还有包括在场的师兄，就是这么一个汇报吧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
大海师兄，那既然没有我了，那还有事儿做吗？
那咱们关上门说的话，那就是没事儿做了，没啥事儿，只是说在这个大家有一个这个线上的这个啥，那就在。
那还有
说一说，
那还有事儿透过透不过吗？
透过透不过，那就看你的功夫了。那功夫好了，
在这儿又转到功夫上了。那不是说的是知见吗？又跑功夫上了，那不是一回事儿啊？
那你给我说是咋回事？
正好不是说着了，我跟你说有个事儿 透过透不过吗？
嗯，那
我问你嘞，
那透过透不过，那有的能透过，有的透不过，
那都没我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有的事儿透过，有的事儿透不过，那你这不是矛盾了吗？
那你问的就矛盾呀，但是没有我跟事儿这是两码事啊，你该做事的
没有我哦，没有我，但是你到这儿是没有我，但是事儿是有的，就这样的啊。
那透不过是谁透不过呢？都没我了，谁透不过？
那如果说都没我了，那佛陀那也就不会度我们这些虚幻的虚妄的众生了呀。那他直接就，那也就不用讲经说法那么多年了呀。那还是，
那佛
说说法其实里面他没说什么呀。
哦，是啊。佛说
没说啥，那咱们在这学的是啥？咱打坐打的又是啥呢？对不对？那
你这还是有啊。
你看，那佛。那个，
那我也没说啥呀，主要是我没说啥，你说了，你认为你说了吗？我也没认为你说。
呵呵，你说了，但是说不坏这一切的这个事儿，但是你如果说无我了，那就是不去做了。
不是，我觉得我觉得可以到此为止了。
就是
下去在这个财色名食睡上面勘验一下自己究竟有我无我，在具体事情上去勘验一下自己。我自己认为修行是自己的心行，自己勘验自己就可以了。
对，
还有事
儿
做不过，那就继续打坐。张律师就说：“
反正就你自个觉得没事儿了，压根就多说事儿的那种心都没了。”
无可说，
没有汇报的了，也没有你再汇报了
啊！是是是，嗯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
那就是我也理解，我也同意这个说法，就是没有任何可说了，也没有任何汇报了。
你觉得你心还不定，那就还没了，就踏踏实实去了。你还想来说，那就是不踏实就不定嘛，对吧？
嗯，对你说的这个，我懂的，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了，你非得还要说个啥呢，在这里？还要拿出来，那你自己要肯定了，
那
你就不说了。
那就是师兄心里边肯定还有不踏实的地方嘛。这个其实自己是知道的。
我是看到咱群里面有这么一个啥，我就连了一下，看没人说话，我就进去想着跟老师在一块交流一下而已。好吧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兄，感恩。
好的，大海师兄，没事，这个有机会还可以再上来打一段时间坐，和上来和老师和师兄们交流。好，有一个问题，齐老师，我念一下啊，刘和阳师兄的，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传一个出习气的秘法，两三年能把习气出完的？
这个观照打坐不正好就是出习气的秘法吗？你都已经得到了呀，传给你心中心法了。
好，听到了，齐老师，刘师兄，你听到了吗？刚才那个齐老师回答你了，你要听到在那个什么上回复一下。
他是不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修心中心法的，他要不是心灵弟子，可能
是修心中心法的，350多左右了。
哦，那好吧，那他是350多够，他问的是什么呀？刚才我又忘了他的问题。
他们让你再给他传一个秘法，两三年把那个习气出完，再传一个。
他不已经得到法了吗？不正在修心中心法。
嗯，
哪还？心中心法不要了，占用了别的法，这啥这种思维我不能理解，这个心情我不能理解。
啊，那个刘师兄，感觉习气中这也是最，就现在来讲也是最快的法了，三年，这不三年吗？我们这个打坐不就是三年吗？当然了，你说那个把所有的就是三年那个习气全部出完，就是三年以后，恐怕也不可能吧？你看看祖师的开示。哦，那还是有，要大下功夫的。
哎，齐老师好，主持师兄
好。
哎，我是北京的李斌，然后签座现在做到111座，然后关于坐上这个入定的问题，想请教一下齐老师。
不要求入定，不要考虑定了，我们没听说过什么叫做定，你只管打坐吧，吸引持咒，不要考虑定了，不要考虑了。
不考虑这个哈。
不考虑入定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
老人开示里跟你说过定的事吗？
我看老人
就行心法就开始、
就行
到别说别的总可能提到定说行心法说跟你说过修定的入定的事吗？
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师兄好像迁座以后也没有入定化空，老人好像说过他这个
一般那个老人就关于你说这一段你找出来我看看，也可能我说的不对，我说的不一定都对啊，你找出来我看看你说的老人讲这一段，我们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的。
好的，那我就先不关心入定的这事儿，就还是持咒就好了。
不是不关心，是找到老人那一段，我们再说。找到老人，现在没有，你现在找不到也不要紧，啥时候找到我们再讨论。我说这个。
好的，齐老师，哎。
哦，齐老师，那个刘和阳师兄又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说那个，要一个秘法，两三年把习气除完的那一个，他问定力不足，定力不足是真的。
先问他，他说他受过心中心法了，他不已经得到法了吗？他还嫌这个不够，比这更好的我就不知道了。还嫌慢吗？还嫌慢？那更好的我不知道了。
他又问了一个问题。
是没有，或者是有我不知道。据我所知是没有更好的了。
说定力不足的时候，只能打坐加坐吗？
没有啊，心中心。他是修心中心法的，他刚才说了心中心法啥时候跟你说过定力的事啊，根本就我们就没有听说过啥叫定力，不更干脆啊，多好啊，受这个定力的概念干扰干什么呀。你看圆圆老人在讲心中心法的时候啥时候提过定力的事啊，到我们这事多了，多出来一个定力的事，这不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了，找麻烦呢，不搞修心中心法就不考虑定力的事儿。并不等于没有定力，是根本就不考虑这个事儿，并不等于没有，有也不考虑，不考虑这事儿，更不用说怎么样来个定力，更不用说这个了，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定力的事儿，来定力干什么呀？他就是来也不理睬，不要说不来。
好的，邱老师听到了。邱老师，无言师兄有个问题，我念一下啊，遇事就打回原形，咋整？北坐能治不？
我们就说啥打成原形啊，啥事
遇事就是遇事就打回原形、啊、就是遇到事情就会打回原形了。
打成原形啥意思啊？
打回原形那个这个无言师兄，你的打回原形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说打回原形就是背镜转。
背镜转不正好修行啊，不通过修行哪能不转啊，明白个理论不管用啊，正好要修行啊，他是不是正在修行啊，心中心法是不是啊、我不了解的情况。
那个无言师兄，你说百坐能治吗？我看你这个意思，你打完百坐了吗？你说百坐能治吗？那你照你这个意思，我看你这个问话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打完百坐呀？还是打完了百坐，觉得还是背筋软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、哦，没打完百坐，那你打完百坐再说吧。齐老师好，请问齐老师，请齐老师开示，弟子千座一块修了百坐，小晚上有时间。
他说千座什么百坐？我这没听明白，千座百怎么？
千座一块修了百座，我觉得这个有误解。
啊、知道了，现在知道了。
他是这样问的：千座一块修了百座，想晚上有时间加坐，在加坐的哪一天那一坐可以选修一三五六，做其中的任意一坐吗？
加坐一般都是加坐有专门说的加坐怎么排列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个我一直冲说呀，说的次数不少了。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加坐？这个怎么加法知道吧？
知道，我一般那个法门上都有。
他这个问题，这个人知道不知道？
我觉得他问的可能是，这个杨师兄，我想问，你说千座一块修了百座，咱还说你是在百座内还是没？是已经百座完了剩了千座？因为你现在说加座，你加的是一三五六，所以说我怀疑你问的是，就是百座还没有结束，所以呢？这百座呢是不在千座之内的，你先明确一下，你是在百座，还是已经上了千座，咱再说是怎么加座。你明确了，我们好好说。
说一三五六啊，我觉得这个话这么说，大概就跟他的意思切合了。我们加座加的是日阴四阴，不是一三五六，这样跟他说，跟他明确了。
啊，他已经上了千座，看了。那你加座上了千座，我们一般加座是加的是二阴和四阴。
对，
一般就是指的二阴和四阴。
当然不是不能加另外四个印，要是有用一个不得定加第三印，魔障多加第五印，那是有事儿不可以加别的印。一般只说加坐就是只加人四印，有具体事儿加别的印。
那个杨师兄听到了吗？佳作那个啊，对，一般我们都是这个二引和四引。
对，并且怎样加法上的都有的呢，在那板钉摆着嘞，那资料。
一般的发本上都写的非常明确的，你要那个一般就是这样。
要是有别的急用，当然加别的印了。你比方说，不得定加第三印，魔杖多加第五印，这不都是有具体所指啊？具体的用处可以加别的印。一般只说加座就是二印四印，并没有别的具体用处，就是要加座，那就是加二印四印。加怎么时候加二印，什么加四印，那不都在那摆着嘞？都说过了。如果是当前修的第二印，加座不管加多少，只加四印不加二印。如果是当前修的第四印，加做第二座的第二印，第三座以后只加四印不加二印。
好的好的，他说那个知道了，明白了。那杨师兄，
齐老师好，还有一个关照的问题想问一下，也是看老人的视频，老人讲关照有时候是讲念起不随，有时候是讲看着这个念头起处，然后我自己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。念起不随，我自己理解是看见这个妄念起来，然后不跟着他跑。那念头起处是看着是看到那个妄念头还没有起的那个地方，我感觉跟禅宗那个参话头有点像，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。
禅宗参话头不是这样的吧？
哦，
你咱就不说禅宗的事了。看念头起处，那个念还没起来呢。
嗯，
你说不跟他跑是已经起来以后。这前后不同，看要起住的时候那个念头没起，前时间前后不同，这个我说这个话是能知道，我听明白了没有啊？
我理解是说看念头起住是念头还没起，然后念起不随是念头已经起来了，我不跟他跑。
我就不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对对。
啊啊啊，好，那我看老人有时候是讲念起不随，有时候是讲看念头起处，那我平时做功夫的时候我是念起不随还是看念头起处啊？
你看你说这个话，不是说的要没起你就看见都就是起初看起初，已经起来你就不随嘛，这哪是你平常一会儿哪是你平常要的呀？那看情况啊。
哎呦，念头都没起的时候，我还看他干嘛呀？我想。
那起步了。
嗯。
要是起来以后，你就别跟他跑了。
哦。
这具体情况不同。
嗯。
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具体状况。
了解了。我可能目前可能我感觉我自己还是念起不随的时候可能多一些，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能看住这个。
你都已经那念头都已经起了，你当然要念起。
嗯，
并不是你要念起，你要不看念头起都要念，不是你要。
哦。
他你是应他的，他是啥情况你怎么办？他已经起了，那你还能看见他起度啊？这都已经起过了。他起过了，你看啥起度啊？
对。是是，他已经出来了，他已经晚了，抓着尾巴了，顶多。嗯，好的好的，了解了，谢谢齐老师。
就是刘师兄问了一个问题，我念一下，说三玄三要是修行的次第吗？
三玄三要，你这个，你要说次第，你就说哪个在前，哪个在后，他不次第就不是先后吗？你要把它理解成次第，你说说三玄三要哪前哪后？
那个刘师兄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你是怎么为什么认为是次第的？
要得说说哪前哪后嘛，他不是说次第吗？要是没有前后，说什么次第啊？次第就是前后的意思，先哪后哪个那次第。
齐老师他是这样说的啊，说先是聚中选，然后是意中选，然后再是体中选，有没有一种可能直接打到最后，那最后就是体中选吗？
他说先是什么呀？
一聚中选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再问问他为什么这么说，这样说有道理吗？就这简单了，就这一个问题非常明确非常简单，为什么先是聚中选？就这么简单。你凭啥说先是聚中选？有依据吗？
对呀，刘师兄，那个书上说了这三玄三要，老人讲了，可没有说这个什么是。
他说的是次第，刚才不讲了次第。
对呀、啊，有次第的三玄三要，没有这样讲。
他说先是聚中玄，这是个次第问题。但是凭啥这么讲呢、啊？为什么先是聚中玄呢？
没有这样说呀，书上是讲了三玄三要，聚中玄、体中玄。那你可以直接上来说你的理解，你这样一句句的。那你刚才你说一定修行一定按部就班的这个过程吗？那不是还是你说的认为有次第吗？那不还是前面你说的话吗？就是换了一个问法嘛，是吧？正好那个没有问题，要不我把你前面这个 成道分四个步骤这个给念一念，正好你不是就认为这四个是成道的修行的次第吧，我给念一遍这四个吧，正好也没有问题。成道可分四个步骤，第一步是见到本性，现在能明白这一念断处的灵知就是本性，也是一样，大圆满也是直接开示，甚当下见本性。第二步觉受增长，是说接下来做保护功夫，做保护功夫当中觉受增长，觉是觉悟，觉照不明，不为境界所转，所动所转。真正的觉悟就是就得到真正的受用，就不会烦恼了。不然逆境时你要烦恼，要发火，觉悟了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，都是影子，不执着，不追求，不烦恼，就得真实受用，法喜充满，一天到晚清安愉悦，快活得很。所以说初地是欢喜地，觉受增长，就一步步向上证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自己常考验自己，我现在比以前如何，是否有所进步？当然不是一步登天，一下就到十地，等妙二觉了，要有个过程。第三步是明体见意，明体就是光明体，进步了，光明大发，朗照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诸佛入我身，我身入诸佛之身。彼此交参无碍，这是华严经的境界，因为这是觉受增长的缘故。到这个地步，贪嗔痴慢疑就绝对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了，但还不是究竟。第四步才是法界究竟，一切光明都不可得，一切神通都不可得，都摄归自性，都不显现。按达圆满说来，就是如腊月三十之月，腊月三十的月亮还能看得见吗？看不见了，摄归自性，都没有了。齐老师刚才他问的是这四个是不是修行的次第？
这四个那好吧，那个理解成次第好像也有道理啊，听起来。
好的好的，就是。
齐老师。
你好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关于看书，我现在是达到千座的180多座，就是看的书可能比较少吧，然后就是最近在这个读书群里面读的这个《金刚经》分段贯释，还有这个《具解衬陀》的原文，就是如果不看解释的话，原文我是看不懂的。就是这种情况下，我还需要去读吗？
要去读啥意思啊？还需要去读？你说的是读啥呀？
就是《金刚经》分段贯释这个书。
读《金刚经》分段贯释，你说读是读《金刚经》分段贯释？
对对对对，还有具解衬陀原文这些，
就是拿着去读啊。你要说学习我能理解，你要拿着读它干什么呀？
啊，对，就是学习嘛。
对呀、啊，那你就说学习，你说读我都理解为像读地藏经那样读多少遍，那样是读
啊？不是，就是学习。我现在就是说我如果自己这样看一遍的话，我是看不懂的，就是那我还要继续，就是不懂我还要继续学。
你不是跟着大家在学习吗？
对，
那不就行了吗？那还要啥读啊？
哦，我就是师兄他们一遍读完了之后，我感觉我完全不懂，就是这种状况。
你说跟不上，你说的是？
对，我不懂，他们读完了我还是不懂。
要跟不上你也别勉强跟，那你跟他们没好处，你要跟他干啥来？那想啥办法、
哦？
我现在我想不起来还有啥好办，只能慢慢适应了。只能慢慢学，以后逐渐逐渐就会懂了，那还咋办呢？
哦哦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先选一些容易懂的书，我自己先看着，先学？
这没人限制你啊，谁限制你啥了？没人限制你，不让你这么做，
哦、
没有人限制你。
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，
我忘
了。嗯，谢谢老师。
哎，齐老师好，有一个关于这个世间的因缘果报的一个疑问，我想问一下。
哦，好吧，你讲吧。
就是最近就是有时候老经常听人说，比如说我错过了一个什么机会，我错过了一个什么事儿，或者我错过了一个什么人，然后后面就比如说懊悔啊，或者惋惜啊，或者怎么样。那如果按照因果的这个描述来看，那其实所有的事都是必然会发生的，那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错过了什么事儿。我能这么理解吗？
我不也是必然发生的吗？
啊，
必然发生的事里头排除了错过吗？
必然发生的事里，
对呀、啊，必然发生的事里边把错过排除了，这有错过碍啥事啊？
我
要啥事呢？
有点没太明白。就是如果说要是姻缘都是姻缘，这个姻缘果报，如果按这个看，那他比如说再发生多少遍他还是会错过。
那错过不也是姻缘果报吗？姻缘果报排除了错过呀、
啊。没有排除错过。
对呀、啊。那不也是姻缘错过吗？犯什么心呢？
那所以其实那根本没有必要说错过什么事儿，有什么东西失败了，或者什么机会没把握住，后面再遗憾懊悔，因为姻缘果报。
那没把握住不也是叫姻缘果报吗？他不在英国里啊，要啥紧呢、
啊？在英国里，嗯。
对呀、啊，你这要啥紧呢？我不知道你是要干什么的。
我的意思是，那就是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错过不错过，都是就是注定的，就有点，但我觉得又有点宿命论那种。
哪有注定啊？你的奴隶不也在英国里吗？哪有注定啊？啊，能注定你努力不努力啊？
哦，
排除了奴隶，那是什么呀？这种误会怎么这么大呀？
我再想一想，因为努力不努力这个事儿，其实是、
啊、
是
你说你一说因果就成了宿命论了、啊，因果不是宿命论啊。
是，我也觉得不是，但是就感觉好像哪点就不太对。
好像是，感觉好像是，感觉好像是，他也不是，英国咋会是宿命论呢？
嗯，
努力奋斗，都没有离开英国，那就在英国里。
嗯，
英国不是懒汉啊。
是我
出口懒汉，那什么逻辑啊？懒汉的逻辑。
那这个人努力到什么地步，那也是注定的呢？那我能这么理解吗？
我不这么理解，注定到也这个努力到什么程度，就是自己主动的，怎么会是注定呢？自己主动，你跟注定掺和啥掺和？努力本身怎么会是注定啊？
因为也是跟他过去似的，比如说他的这个善根呀，包括习气呀，整个综合一下，然后决定他自己愿意努力到什么。
你这个想法有道理，这就是这个人的素质，素质跟过失有关系。但是只有素质啊，没有努力，只有素质啊。你说这个素质很有道理的，
嗯。
但是仅仅只有素质啊，把别的都否定了，因为一个素质问题把别的都否定了，那能对吗？
哦。
素质是存在的，别的也是存在的。
好的好的，谢谢齐老师，我再好好想想。嗯，
就是刘师兄问说自己很努力就会改变结果吗？
什么叫改变结果呀？改变啥结果呀？你说那个改变就是原来有一个结果，原来有这个结果是怎么回事啊？所以谈何改变？我不知道原来有结果是怎么回事。这要原来有才能谈得上改变，原来没有就谈不上什么改变，原来有这个是咋回事啊？不能明白，说就是不能明白为什么说改变，咋能说改变呢？原来有才能做改变呢？原来有吗？原来有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谈得上改变吗？
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原来这个也不好说，也没出现，原来是要这个东西，比如说挣钱嘛，
就是不行不好说呀、啊。他这个原来他这个改变不成立啊。原来有才能说改变，为什么能说得上改变呢？原来没有咋能称得上改变呢？
就来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我觉得是不太合适，但是我念一下，他举了个例子，说比如今天加班一小时就够了，所以因为起心动念加班了两个小时。
那就是原来有啊，原来有讲一个小时这个说法，这能谈得上改变？这是原来有能谈得上啊，原来没有能谈得上吗？原来没有说讲两个小时，谈何改变呢？
刘师兄，你明白了吗？你原来有就能啊。
哦、你原来没有就没有提了讲两个小时的事儿，谈是能谈得上什么改变吗？原来没有就没说讲两个小时的事儿，改变什么呀？
这情况，齐老师是不是很多人误解？比如说他有的人去那个，比如说那个算命，像袁了凡那样说命中这个结果是命中没有孩子，然后因为他行善，行善就是个努力嘛，所以说后来又有了孩子了。命中无子嘛，
原来有吧？原来有没有孩子这个事儿，还是你原来有才能谈得上改变吗？ 如果原来根本就没有，有没有孩子，根本没这个问题，感叹什么呀？
哦，明白了，
我原来有他，感叹什么？